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在圣经导读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将陪伴您读圣经，将辅导您读圣经，借着读圣经，我们一同来认识神。今天圣经导读，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。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，主耶稣继续在加利利海边的指示。在这一章的一开始，就是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去扩展他的职事。主耶稣就叫其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并医治疾病，又差遣他们出去宣扬神的国，医治病弱的，并且还嘱咐他们不要带手杖、口袋，也不要带食物、银子啊，不要有两件礼衣。然后就差遣门徒走遍各乡，传扬福音，到处治病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啊，门徒受主耶稣的差遣，他们出去乃是把福音带给人。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到了一座城，叫做伯赛大，在那里呢，群众知道了，都去出去找耶稣。那耶稣呢，便欢迎他们啊，对他们传福音，并且呢，在那里啊，医治需要医治的人。就是快到傍晚的时候，门徒就到主耶稣的跟前来，对主耶稣说啊，要解散群众。好使他们去周围的村庄农家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这里也是野地。主耶稣却告诉门徒，让门徒给他们吃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之前在福音书提到过的五饼二鱼的故事，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这些群众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们看见啊，这位救主他不仅有医治疾病的能力，并且他还顾到人的需要。虽然外面看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在这位基督里的供应却是丰富的，却是全备的。之后呢，在这里启示出这位耶稣啊，乃是基督。在十八节我们看见啊，主耶稣独自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一起。耶稣就问这些门徒说他是谁，那有人说他是施浸者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也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伸言者又活了。那彼得呢回答说，他说你是神的基督。接续前面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主耶稣在这里记载着他独自的祷告。门徒虽然与主耶稣在一起，但是这里记载主耶稣却是独自祷告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位救主，他是祷告的一位救主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之后呢，就揭示了这位基督的死与复活。主耶稣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人子要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，并且呢，要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里是他第一次揭示这位基督要死，要复活。那基督的死使我们从罪中得着释放，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对这位基督啊有完全的享受。感谢主，基督已经死了，基督更已经复活了，今天能成为我们的供应。主耶稣继续告诉跟从他的人，告诉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，必丧失魂生命，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，必救了魂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人，来跟从主，要否认我们的己，并且丧失魂生命，就是丧失今天在地上属魂的享受，来单单跟从主。然后紧接着就是讲到登山变相。主耶稣在那里告诉他们说，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，必看见神的国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主耶稣啊就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我们看见在前面主耶稣启示他是神的基督的时候，他是神的受膏者的时候，他是在那里祷告。然后呢，在这里他还是一个上山祷告的人。那正在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的面貌就不同了，衣服闪耀白色。看那有两个人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，同耶稣谈话。他们在荣耀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。彼得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打盹瞌睡， 既清醒了，就看见耶稣的荣耀，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。正当要两人分离的时候，彼得就对耶稣说：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那彼得说话的时候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起来。这时候啊，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当摩西和以利亚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，同主耶稣在谈话的时候，但是彼得呢，却和他在一起的人却打盹瞌睡了。我们是不是也会像彼得和同他在一起的人相同的经历？可能对五个饼两条鱼这样的神迹啊，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感兴趣，但是却常常忽略主在荣耀中的显现，甚至他们在显现的时候所谈论乃是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事。为此我们真是愿意心中向主敞开，向主祷告：主啊，赦免我们，使我们关心你所关心的。紧接着门徒跟着主耶稣下山，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。当门徒正稀奇这一些事的时候，主耶稣继续向他们启示啊，他说：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但是呢，这群众还是不明白这些话，这话对他们是隐藏的，叫他们不能领会，他们也不敢问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当门徒中间起了争论，想要谁为大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借着小孩子的例子告诉他们要谦卑，要容忍。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所尽职的时候所行的这一切的事。我们知道加利利是受人藐视的地方，是远离圣殿和圣城，但是主耶稣他为着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，他必须到耶路撒冷，就是他受死的地方。主耶稣在那里要按照罗马死刑的方式被钉十字架，为着要应验他怎样死的预表。所以51节说，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，并且打发使者走在他前面，他们去进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但是那里的人呢，却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的。这时候啊，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就看见，就说：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但是耶稣却转身责备他们说：你们的灵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他们随往别的村庄去了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，他乃是一心向着这位神，乃是照着父的旨意，虽然知道到耶路撒冷去就是他要受死的地方，他要在那里被钉十字架，要受苦，但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，照着父的旨意，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。这是耶稣的心，他为着罪人的缘故，他必须要到耶路撒冷，必须在那里受死，借着他的死使我们这般罪人能够蒙恩得救。因为他说：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这个就是对我们的福音。虽然今天有人会拒绝这个福音，有人接受这个福音，但主耶稣的心却是要救人的性命。我们有时也会像雅各和约翰一样，当我们把这个福音带给人的时候，有人呢也会拒绝这个福音。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天然的反应就出来了啊，就告诉主说：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，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虽然福音被拒绝，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在这一章的最后，就是主耶稣指导三班人如何来跟从主。首先第一班人是提到是经学家，在这里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耶稣对他说：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个经学家就是他平常过着舒适的生活，但是呢，看到很多的群众被这位主耶稣吸引，所以呢，他也好奇要跟着他，但是没有计算过代价，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他没有安息的地方，指明啊，他会相当的受苦。这位救主的为人生活是一个受苦的生活，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空房为着他，并且在他尽职的时候也没有地方歇息，受苦乃是这位救主的一生的标记。然后呢，主耶稣跟另一个人说： 跟从我。那人说，主啊，准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遍传神的国。这一般人呢，蒙召跟从主，但是考虑到自己对死去父亲的责任，不愿意立刻跟从。这时候主耶稣就鼓励他要出代价，成为传扬神国福音的人，并且跟从主的人。因为这个埋葬的工作乃是做死亡的工作，但是遍传这个神国福音的工作乃是活的行为，叫死人活过来进入神的国。然后又有一个人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是呢，准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主耶稣告诉他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没有一个适合与神的国。这个人也是自愿跟从主，但是主耶稣警告他不要让任何的事物拖累进入神的国。主耶稣在这里用扶犁耕田的例子鼓励这个人，我们若要跟从主，就需要忘掉一切，为神的国竭力向前。今天这样的话也是同样对我们说，他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，并且给我们有这样受苦的心智来跟从主，并且呢，跟从主我们还需要出代价，传扬神国的福音，宣扬这一位人救主。在跟从主的事上也告诉我们，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事物成为我们的打岔，使我们一心专一跟从主。那在最后呢，我们提三个小问题。第一个，你是怎么理解路加福音9章24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，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。第二个，根据路加福音9章51节，主耶稣为什么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？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没有一个适合于神的国？